新泽西爆炸案嫌疑人落网，奥巴马总统承诺反恐部门日夜努力防止袭击，保证人民生命安全。虽然美国经济呈现复苏，对于经济状况不满仍是引起民怨的关键因素。来自中国海南偏远农村的一名美籍华裔妇女正在竞选美国国会议员。中国时间9月20号星期二，美国观察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上周六，也就是9月17日晚间，纽约曼哈顿的切尔西街区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目前爆炸案的嫌疑人已经被捕。
没错，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案情啊。上个周六，那纽约市以南135公里处的新泽西州的一个海滨公园是首先发生了爆炸。那么这次爆炸呢，是发生在一个5公里跑的活动之前不久，炸弹是被藏在一个垃圾箱里。不过呢，这次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呢，也就是到了晚上的8:30左右，纽约的曼哈顿的一个地方呢，叫做切尔西的这样的一个街区呢，就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呢，是导致29人受伤。纽约警方随后在不远处的街区呢，又发现了一个没有被引爆的一个爆炸装置。那这个装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是一个上面绑了一部手机的，一个高压锅。警方呢是安全地移除了这一枚装置。而在这个此后，也就是到了周日的晚上，警方呢又在纽约郊外一个叫做伊丽莎白市的一个火车站的垃圾桶里面呢，发现了一个装有更多的爆炸装置的这样的一个背包。那其中的一个装置呢，在警方试图使用这个机器人要把它拆除的时候呢，发生了爆炸，但是这个爆炸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没错，爆炸发生后呢，纽约警方通过爆炸现场的监视录像锁定了一枚28岁的嫌疑人艾哈迈德·汉拉哈米，并对他展开了通缉。最新的消息是，这位嫌疑人在周一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在与警方展开枪战后，于新泽西的林登市被逮捕。警方表示呢，拉哈米是一名阿富汗裔的美国公民，此前住在新泽西的伊丽莎白市，距离他藏身的林登市大约6公里。当地媒体报道说，拉哈米的一家族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餐馆。
星期一的时候，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库莫就表示说，切尔西爆炸案呢是一起恐怖主义行为，并且说呢可能有外国的联系。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周日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这起爆炸案啊与国际恐怖主义无关。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奥巴马总统表示，那在这样的时刻呢，重要的是要记得恐怖分子实施这类袭击事件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他说呢，他们是企图伤害无辜的民众，但是他们也想激起我们所有人的恐惧，来扰乱我们的生活方式，破坏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虽然必须保持警惕并主动的进攻，既要阻止毫无理性的暴力行为，也要确保找到那些实施这种行动的人并把他们绳之以法。但与此同时呢，我们都有作为一名公民的责任职责，要确保我们不会向恐惧屈服。
奥巴马总统还强调，各阶层的反恐和执法专业人员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防止恐怖袭击。他们已经挫败了多起袭击阴谋，并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确实，我们也看到，在纽约爆炸案发生之后，纽约出动了大量的警力进行巡逻和排查。具体详情呢，我们稍后还会有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
那这一起爆炸案呢，很自然的也就成了这几天呢总统大选的这一个核心话题了。那在这个爆炸案发生不久呢，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川普就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回应。他是这样说的，我必须告诉大家，就在我下飞机之前，一枚炸弹在纽约爆炸了，现在谁也不知道确切的情况。各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最好强硬起来，要非常非常的坚定。刚刚发生的情况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这是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件，我们需要强硬、智慧和警惕。另一方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对川普所说的一颗炸弹的说法呢提出了质疑。他是这样说的， 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得出结论之前，还是等一等比较明智。当我们掌握了更多的事实以后呢，就可以说的会更多。希拉里·克林顿还表示，他正在就爆炸案与纽约的官员接触。他同时强调，我们要保持警惕，不要害怕，我们要决心坚定，而不是害怕。
嗯，由于纽约爆炸案的嫌疑人据报是一名阿富汗裔的美国人，这也让一些人再度将移民问题和安全问题联系了起来。川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呢，再次提出了他加强移民控制的政策立场，并且批评希拉里说，希拉里·克林顿要让数十万这样的人进入美国。川普说，他并不是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些袭击事件才提出来要严格控制移民的。他说，我早知道这样的事情终归要发生。那么川普所指的最近的袭击事件，除了发生在纽约的爆炸案之外呢，还包括同一天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购物中心的持刀伤人事件。这起事件造成了9人受伤，而凶手据信是一名22岁的索马里裔的美国人。
当地警察局局长威廉·布莱尔·安德森说，凶手在行凶的过程中提到了阿拉，甚至还问人他们是不是穆斯林。凶手后来被一名下班的警察开枪击毙。据了解，被凶手捅伤的9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生命危险。美国联邦调查局称，这起案件有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当地索马里人的一些社区领袖事后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言辞谴责了星期六发生的这起事件。
但我希望我的邻居、同事、朋友以及同社区的成员、长老们以及所有的人都将此牢记在心，并且请大家传播爱而不是恨。而且我要再次强调的是，伊斯兰国不代表我们，不代表伊斯兰教，不代表索马里人，不代表任何伊斯兰信徒。
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领袖阿卜杜拉·库拉尼在接受美国之音索马里语部采访的时候说，社区里的人有不少都认识达希尔·阿丹。他说，达希尔·阿丹还做过非全职的保安，而且被认为是一个聪明而且可靠的人。库拉尼说，目前还不清楚达希尔·阿丹行凶背后的动机以及全面的背景。在他看来，这起事件恐怕同伊斯兰国恐怖活动没有什么关系，尽管伊斯兰国的新闻社已经宣称这起事件是伊斯兰国战士发动的。伊斯兰国鼓动追随者单独展开袭击活动，不过伊斯兰国过去也曾经宣称对并非由其策划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有关周六发生在纽约的爆炸案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方斌你好，首先跟我们谈一谈爆炸案发生时和发生之后，你身处纽约有哪些亲身的感受？另外根据你所接触到的纽约人，他们对于这起事件有怎样的讨论和感受呢？
好的，平常，现在我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礼拜六晚上，这个发生爆炸的地点，大概离那个地点呢只有一个街口之远，也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的第23街。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呢，23街在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还是封锁着的。警方呢，FBI 呢还在进行调查。那么周边呢，就是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转播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马路上这条非常繁忙的街，行人我并没有看到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恐慌，那个人流呢还是跟往常差不多，虽然今天呢是个阴天。那么当时爆炸发生的时候，星期六呢，我是在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后，也就是10点钟左右，从电视上看到这个爆炸的报道的。当时的感觉就是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91115年以来，纽约虽然排除了很多的恐怖袭击的事件，但是真正发生爆炸的，这好像还是第一次。但是经过那个新闻的报道的介绍以后，很快我们看到这起爆炸虽然有29人受伤，但是都是轻伤，而且呢，很显然，这个当时虽然对这个嫌疑人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是他的爆炸装置看上去呢还是比较业余的，所以当时呢我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你问到说纽约人对这个爆炸有什么感受，我觉得 在整个周末从礼拜六一直到今天，可以说这种变化是蛮大的。那么基本上来说，我觉得纽约人大多数人的这个感觉啊，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比较淡定。我觉得纽约毕竟是经过了911，而且经过了911以后15年的这样的一个反恐的经历。那么有一位老纽约人就跟我讲了，他说纽约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一个都市，这个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一般老百姓的平均的几率还是极低极低的。另外呢，即便是你陷入了恐怖主义的袭击，你恐惧又有什么用呢？那这是一位老纽约的反应。那么在我旁边这家这个 Subway 这个餐馆的这一位刚刚从孟加拉国移民纽约3个星期的这个员工，那么他是亲身经历了星期六的这个爆炸事件的。那么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他说当时他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警方在2分钟之内就已经赶到了现场，这是让他感觉到非常震惊，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控制了现场然后进行调查。那么另外呢，他对未来是不是会受到恐怖分子这次爆炸事件的影响呢，他并没有感觉到很悲观，而是他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对纽约的警方有着充分的信心。平章，
方斌，刚刚我们在画面当中也听到这个警车呼啸而过，我们知道爆炸发生后纽约当局采取了这个多种的安防措施，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觉得我前面讲到纽约人他比较淡定啊，其实这个前提就是他们对警方比较有信心。那么警方呢，这个除了在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很快的赶到现场，就是说第一反应非常快速，当时是这个警车直升机都来到了现场，同时呢对这个很快的就发现了距离爆炸现场大概3个街口，也就是在27街那边呢又发现了一个爆炸的装置，那么立刻的就把这些东西呢就作为取证的这个最重要的物件呢去进行研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警方的动作是非常的快。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嫌犯还没有浮出水面，但是到了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嫌犯已经浮出水面，而且呢这个警方通过这个一个气候的一个紧急预警的机制，向这个大纽约地区所有的人发出警报，我也收到了这个警报，就是说这个嫌犯已经出现，谁要知道的话赶紧报警。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纽约州长科莫他呢在昨天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立刻呢向纽约增派了1000名的警力，这些警力呢包括了纽约州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这个队员。那么他们主要呢是在纽约的一些交通要道，像地铁站、火车站和那个公共汽车站呢来进行巡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一般的纽约人对于这个纽约警方在反恐方面的能力还是有相当充分的信心的。平章，
方斌啊，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袭击事件也让移民问题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与此同时呢，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问题高级别会议正在纽约召开，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会上发言，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会议以及中国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好吗？
好的，国际社会这个对于这个难民问题的关注，可以说，你可以从这一次的这个高级别会议的召开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主要的焦点呢是在于叙利亚呢这个内战导致了500万的这个难民流向欧洲各国，导致了欧洲各国这个已经非常缓慢的这个经济复苏啊，这个财经这个状况就更加的这个拮据。那么联合国呢每年呢要召开联大，那么召开联大呢这个进行一般性辩论的时候呢，正好是各国政要齐聚纽约，那么联合国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明天这个一般性辩论之前，也就是今天呢，就举行一个高级别会议，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政要呢都召集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难民问题。那么李克强总理呢今天早上呢在发言中呢向这个国际社会承诺了，要这个为解决这个难民问题啊，中国要这个准备提出这个1亿美元的这个资助来解决这个难民问题。那么这个是非常及时的，因为 为我们知道明天奥巴马总统还要在联合国利用一般性辩论的间歇的时间召集一些国家的这个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峰会啊，再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难民问题，而其中列为第一项讨论的就是怎么样来解决资金问题。那么李克强总理在谈到资金问题的承诺之后，他还谈到了就是难民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人类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一个拷问他说呢，这个人道主义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他说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尊严都应该得到遵守。我觉得这些呢说的都是非常到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在这个国际难民问题上一直是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的。比方说联合国难民署这个登记的一些难民，中国这个接受的就非常少。另外呢，像中国在对待这个自己的邻国朝鲜的这些脱北者们，唯一的办法就把他们送回国。所以中国呢，一方面是这个承诺这个要提出大量的资金来帮助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但同时呢，中国呢对于接收难民呢一直是非常谨慎、非常保守的。
嗯，
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那么在安全事件频发的这两天，美国总统大选又有哪些最新进展呢？林森。
好的，我们来关注总统竞选。那么距离两党的候选人啊举行首场总统辩论会还有一周的时间了。那么这两位候选人的行程呢目前来看仍然还是非常的紧凑的。先来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下午，那这里说的是美国时间的周一下午的4点，将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向当地的民众发表讲话。他的竞选搭档，也就是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提姆·凯恩星期一的时候和他的妻子叫安妮·霍尔顿是在爱奥华州立大学继续进行竞选活动。在活动结束以后呢，凯恩参议员的妻子霍尔顿还将前往北爱奥华大学就大学的学费的负担以及年轻人呢应该如何的参与选举的问题和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进行讨论。我们再来看共和党方面，那么总统候选人川普呢是周一的下午将在佛罗里达州的叫迈尔斯堡这个地方来继续竞选造势活动。那他的竞选搭档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叫麦克彭斯，周一的时候也将前往爱奥华州。彭斯呢将是于当地的时间下午3点在一个地方叫做梅森城来进行竞选活动。活动结束以后呢就将于当天的晚上7点继续在这个州的一个叫做迪比克市的地方呢来进行竞选拉票。那么虽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的7年间呢一直是呈现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在眼下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的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的人呢是得到了工作，那他们的这个工资的水平呢也是在上升，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得任何利益。
二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尔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5%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阿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奥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哎，平常啊，我们前几天还说起来，就是这一次这个竞选啊，川普在这个非洲裔的选民当中的这个支持率非常低。
对，我观察到一个民调，当时说川普的在非洲裔选民当中支持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好像在3%以下。
所以呢，这个大选的选情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瞬息万变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边时间星期天公布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民调，也就是《洛杉矶时报》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做的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显示，说川普在非洲裔的选民中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上升了，到了20.1%。
哇，确实是短短一周之内这么大的上升，也确实是我们还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分析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他可能要真的想在非洲裔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彻底的超越希拉里还是非常难的，因为毕竟希拉里背后站着这个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在非洲裔选民当中的这个声望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上周六，奥巴马还在一个晚宴当中就说，如果在这次大选当中呢，选民的这个非洲裔选民的投票率不高，使得川普获胜了，我会把它视为是一个个人的侮辱，所以是大打这个情感牌哈。
那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就曾经表示说，现在美国太沉溺于这个政治正确了，甚至有人认为说川普以其非政治正确的语言和风格，向美国的政治正确的堡垒发起了攻击。不要离开。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中，有一个叫做政治正确的词汇。那虽然政治正确的说法呢，可能是由来已久了，但是这种说法的流行和成为人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呢，却大约是在1990年代末期的事情了。那如今啊，政治正确甚至某种程度上带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看法呢，是非常的分歧和纠结。批评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走得太远了，限制和侵害了言论自由。那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就曾经表示，美国呢是太沉溺于政治正确了。甚至呢，有人认为川普以其非政治正确的语言和风格，向美国政治正确的堡垒发起了进攻。那么支持者就说，政治正确不仅不会限制言论自由，反而会促进言论自由。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佩瑞教授来分析这些问题。林教授你好。
你好。
哎，林教授。第一个问题啊，在您看来，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是不是走得有点过头了？
我先补充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话，好不好？政治正确这个词，你提到是贬义词，那绝对是贬义词。从来没有老百姓把政治正确看成是褒词的。它是一种，比如的，赞成政治正确的人，他不会说哎，我是政治正确，你不是。他会说这个我反对憎恨语言 hate speech 之类。 啊，第二点呢，也许中国听众会这个不十分明白的是，所谓政治正确的来源，并不是美国政府啊，不是奥巴马呀，或者国务院呐、或者什么下令要这么说那么说。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一直也用“正确”两个字，从延安时代正确，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正确的历史也很长。但是在美国的政治正确里头，来源不是政府，是社会，社会上的态度。认为你对某种人呢、是妇女啊，或者同性恋呢、或者残疾人士啊，或者黑人，你不客气，你不客气，那就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嗯，
是不是走得太远呢？这个我觉得得看是社会上哪个阶层。比如知识分子，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们当中，我觉得绝对走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开戏会啊，要是谈到一个人，一个学者，是妇女，是黑人的话，要非常非常警惕的说话，要不然周围的朋友会骂你啊、你不对，你看不起，你有民族歧视。所以呢，我的话就变成一种政治正确，一般也许关系不大，但是万一有需要说的话，可是你怕说。
是，那是不是说
这种情况里头，
是不是说您就是认为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确实是走得太远了？
要我说，高层，比如知识分子当中或者正式的媒体当中，我觉得是。但是我说要分阶层的话，是老百姓在他的酒吧里头喝酒随便聊天，那什么话都会出来，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别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外面说的话，在开戏会说的话，跟在家里说的话不一样。因为家里你没有那个限制，你没有那个社会压力，你可以说你心里话，在外面要很警惕。所以是不是走得太远？有的地方，有的时间太远，但是我不敢说是所有的事情都太远，因为还有一种，我们社会上是有民族歧视的问题，是有看不起妇女的问题，所以，反对这种偏见，我觉得还是需要的。从这个角度，他没有走过头。
林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提到毛泽东时代。提到毛泽东时代呢，就让我想起毛泽东时代啊，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挂帅，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讲政治。在您看来，当年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政治挂帅和我们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有什么区别？
两个区别，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来源不同。美国的政治正确绝对不是从中央政府或者任何政府来的，也不是从媒体来的，是社会压力，包括一点媒体。我把话说回来，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你要是把话说错了，那他就会排斥你，是这种压力，不是政府来的。第二点不同，我觉得是程度上不一样。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里头，有的地方是走得太远啊，我也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比起毛时代的那种政治挂帅，那是天地之别。毛时代你政治不正确的话，那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分配工作、你的任何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都会影响。我们就没有那程度。
林教授，在您看来，就是现在有很多人说啊，说这个美国的政治正确，它限制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刚才说的，家内家外，的区别。在家外限制言论自由是有的，你包括我有时候有一些话不愿意说，不敢说，那就是限制言论自由了。 支持政治正确的概念的人，我也刚才说，他不会说，哎，我喜欢政治正确，这是个贬义词，但是他会说，哎，你伤害别人或者受过歧视的黑人或者妇女或者同性恋，啊，他们，你要是提不对的话，那是一种 hate speech， 一种憎恨言论。
是，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限制了，对，限制了。
嗯，林教授，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总统大选，刚才我们也提到，民主党人的这个候选人川普，就是在这个竞选初期，
共和党的，
我们说错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他是在这个竞选的这个初期啊，他就发表了一些可以说是非常非政治正确的一些言论，比如说对墨西哥。啊，对非法移民等等，他发表了一些
对
啊，不仅非政治正确，而且呢，甚至是有一些侮辱的这样的一些言辞。
对，
但是呢，正是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政治正确对于美国社会，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言论自由的这些限制，使得很多美国老百姓、很多选民有一些言论无法表达出来。那么川普呢，把这些言论给表达出来了，所以他就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对，对你刚才分析的完全对。老百姓要是肚子里有那种看法，可是说不出来，有人替他说出来，他有一种解恨的感觉。但是还有一层，我觉得川普这样反对政治正确。是很多人对政治正确可能有一种讨厌的感觉，所以原则上他愿意里外一样，而不是里外不一样。里外一样，我心里的话，我家里的话，我在外面说我不怕，这个原则很多人喜欢。因为一般人对美国政客，包括对克林顿，很多意见是认为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说的是他认为他的听众愿意听的话而说的，所以川普出来故意的说我不政治正确，我心里的话我就给你说，给很多人解恨的感觉。
嗯，
我这个话我得说明，我并不赞成啊，川普那种对墨西哥对伊斯兰教的话，我内容我是完全反对的，但是他那种。拆台对政治正确拆台的精神，我觉得不但是老百姓，连我都有点佩服。
嗯，林教授，有很多人，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人说啊，说这个在美国政治正确不仅不会限制言论自由，而且呢还会促进言论自由，您怎么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一部分的有条件的统一，比如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头，有很多校园就设立了一种叫做安全区 ，safe area。那安全区的意思是在这种地方啊，校园的这个角落里头，你不能说任何会得罪任何人的话，啊，对黑人、对妇女、对残疾人、对谁都得。非常谨慎的不说得罪他的话。那么有人说在这种安全区里头居然是那些黑人或者残疾人或者受过歧视的人，他们的言论就出来的更容易，因为他们说话他不需要怕别人说啊你是黑人闭嘴所以有那么一个argument， 有人那么说，但是在衡量两个方面的话，我觉得那种安全区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度比加强还要大。
嗯，林教授，非常感
有的
非常感谢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恐怕今天这个话题只能谈到这里了，林教授。
好吧，
非常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上一个周，共和党的 候选人川普在华盛顿的酒店呢是正式的开张营业了。这个酒店的前身啊是华盛顿的著名的地标老邮局，那么就有不少的民众聚集在酒店的门口呢举行抗议。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他们对川普和这次大选的看法。
That's very cool. I can't do that.
Tremendous country, first of all. Tremendous. I've got great business over there.
That's a fantastic answer.
Yeah.
美国之音。
哎，不是。
I am here also to.
I saw it online.And then I drove past here, and our tour guide was like, go and protest. And I was like, I'm already planning on it, so.
Trump made it clear. He called it pay to play. You want to meet Madam Secretary? Put the money into her Clinton Foundation first. Then you can meet her.
You know, I live 50 miles away from the U.S.-Mexico border.Back at home, the idea of a wall is just not sensible. It's not feasible.
It's almost like a huge national joke to have somebody like Trump nominated.
We come to this country and we are decent people, everybody. So, not Donald Trump. He's a big devil, the pure devil.Yeah.
I'm worried, like, as a minority, you know, and him as a white supremacist, I'm worried about how I'll be treated eventually, and especially my family.
Trump is an idiot. He's never going to be a president, and nobody likes him. He's only for the rich, he's not for the poor, and he's not for the middle class.He's not going to win, and I'm sorry, I don't like him.
No,
are you worried about
our other co-workers who happen to be white?
No.
And so he was telling me the story about his uncle who's in the military, and
his uncle seems like not the biggest deal, and considering all the other stuff going on in the world.
If we're going to call this like an American dream, you know, he needs to give chances to immigrants too, you know, to stay in this country. So.
Hotel will be nice, but I don't believe...He should represent us.
I'm proud to be a Trump American, for at least I'm safe and free. And I won't forget the con who died, who gave that right to me. And I gladly thumbs up next to Trump and defend him every day. For there ain't no doubt he loves this land. God bless the USA.
Both public authorities and legislative and lawmaking who are willing to stand with the people. And I think that's a great benchmark. And as Trump needs to know, I can't...
曾经代表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呢，上周四在华盛顿邮报发了文章，称中国对美投资庞大，有可能很快控制美国影视业，并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今天的媒体观察，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到沃尔夫的观点。海涛你好。
平常你好。
我们知道沃尔夫在美国国会做了30年的国会议员是吧？
对对，30多年。
2015年退休的啊。
对。那么他是1981年当选的。
哇，30年，很了解美国的国情了。
对。
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就提到说可能担心美国会对中国会对美国的这个影视业有影响。那么具体来说，他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沃尔夫议员呢，他现在是前议员啊。他沃尔夫议员，他在当议员的30多年来，一直对国际问题，特别对中国问题，他非常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常常对中国这个持一种批评意见。那么，他就和我们上个星期那个麦肯参议员，他们都是共和党的，他立场和观点基本上是一致。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呢，主要是从。就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影响美国人的这个行为方式，影响美国人的这个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入手，来着眼于这个角度。那么他主要是提到了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传媒和这个文化娱乐业来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大本宣呢，在美国有多少的投资，然后呢就这样的话把美国的大批的这个就是连锁的电影院线这个拿到手之后呢，就可以从发行电影的这个 数量和质量，特别是内容上来进行管制和关卡，就像中国的审查。这样的话呢，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人这个看电影的观众，他这个如何认识和看待世界，这就是沃尔夫议员他主要是担心这一点。
嗯，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还专门提到了万达在美国的收购。那么万达在美的收购代表了一个怎样的趋势呢？
沃尔夫议员呢，这代表了一个就是中国投资的一个很这个不好的趋势。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呢？尽管万达是在中国是个私人企业，那么沃尔夫议员认为呢，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好，私有企业也好，控制是非常这个直接的，甚至是非常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管你说你是私人企业还是什么国有企业，像万达这个集团这么大的企业，他花了30多亿美元买下了美国那个主要的那个 Legendary Entertainment， 就是传奇娱乐业影视业，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手笔。那不仅如此呢，他说万达呢还要这个买下很多这个美国的 AMC 这个或者是卡麦克等，就是这两个美国最大的电影院线。就是这样的下来呢，从这个电影院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金融就是财政方面支持，一直到管理，一直到发行，这就几个大口都让中国控制了以后呢，将来中国美国电影这个观众呢去看的所有的电影都会几乎受到这个中国政府或多或少的这种影响。
嗯，那沃尔夫所说的这些是一种对未来的担忧，还是说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对于好莱坞的产品的一些出版发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实际上他从现在开始已经开始了对目前的情况担忧。他举例了很多的，比方说哪个电影是这个中国有投资有干涉，有对这个内容有审查，比方说 Mission Impossible 3，还有什么 Sky War， 就是这种这个还有很多，还有什么功夫小子啊，等等，他说了一大堆这个就是电影名字，就是说这样下来呢，中国对这个美国这个电影业的控制呢，实实在在已经在进行，就是的确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而不是说是将来。所以沃尔夫议员呢认为，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他特别呼吁这个行政当局，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国会呢，它只能是一个立法监督这个行政当局，他呼吁美国行政当局呢，能尽可能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既削减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而又不影响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这个投资，这是沃尔夫议员他这个本身的一个想法。
嗯，这个前景很美好，但是可能落实下来确实非常的困难，
很难，很不容易。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嗯，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看没有总统住在里面的另一个白宫。
大家好，我是许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中国各地房价就再度飙升，一些城市创下了过去6年的最猛上涨。那么中国房价到底被谁绑架？房价泡沫是否随时都可以破灭呢？9月20号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问题。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又叫宾州大道的1600号，众所周知呢是白宫的所在地。如果你想拥有这个赫赫有名的地址，要怎么办呢？一定要当总统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地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啊，它是白宫的所在地，想要成为它的主人，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啊，有一群人竟然轻轻松松就入住了这个地址， 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任何搜寻引擎网站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个地址，搜寻结果很可能是美国白宫。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白宫的地址，那听听他们住哪儿。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原来他们也都住在白宫，难道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的亲戚朋友？不过仔细一听，
我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是东南区。
东南区，这东南区很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幢刚满一年、外观依旧崭新的出租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红白相间的砖墙在蓝色天空衬托下，与大门口悬挂的美国国旗颜色相互呼应。而它的地址正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卡梅隆·马朱比是大楼开发商的房地产兼并购经理。
3 maybe 4 years ago at this point, we purchased what was a used car lot.
大约3-4年前，我们买下了原本是二手车卖场的这块地，上面还停放着拖车与一些旧车。它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550号。为了刺激销售，我们提出申请将它改成1600号，然后盖了77户住宅的大楼。
宾夕法尼亚大道又称作宾州大道，这威名显赫的1600号地址竟如此轻易就闹出双胞胎，实在匪夷所思。原来华盛顿的社区规划是依据直角坐标象限而划分出了东北、东南、西北及西南四个区，贯穿城市的街道都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地址。
这个是另一个1600号，因为宾夕法尼亚大道以斜对角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城市，所以另一头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西北区，也是总统住的地方，而我们则是东南区，象限区是唯一的识别方式。
对于生活在首都的居民来说，地址要看象限区已经成了习惯。问题是在华盛顿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出现过，所以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白宫的代名词。直到1年前，这栋大楼完工后，首批感受它所引发的震撼的就是邮件递送人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总统在这里，因为我有一叠给总统的正式信件，有这么多。结果我将他们搁置在邮箱上，我的领导说这样做我们会有大麻烦，因为那是总统的信件。
这栋楼高6层的新式建筑物为放眼监视老旧平房的东南区注入了活力与时代感。楼内设施包括简洁雅致的阁楼交易厅、顶楼阳台、活动空间。每间住户的基本配置除了有硬木地板、花岗岩、厨房料理台面等高档建材外，还有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的门牌，目前入住率高达96%。大卫·史蒂文森在大楼开张时就搬了进来。
The address is so easy for me to remember for other people.
这个地址对任何人都太好记住了。这个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离地铁站只有2条街，离城东市场只隔5-6条街，实在太方便了。
紧邻河畔绿地与离工作地点近，则是维多利亚·艾灵顿与先生选择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我们曾邀请一位朋友过来晚餐，他问我们地址是哪儿，我们说是宾州大道1600号东南区，结果他回复说哈哈很好笑。到了约定时间，他打电话问我们你们地址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真的就是1600号，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白宫的包裹邮件被误送到这里，当然大楼居民的邮件被误送至白宫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听到住户抱怨包裹不见了，但过些时候它就出现了。
之前听说有一家政府邮递服务拒绝发送邮件到这里，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寄给白宫的恶意邮件阴差阳错送到我们手上。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两党候选人正在为宾州大道另一头的1600号争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头的1600号居民对白宫主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请来这头的1600号，你们第二个地址看看，如果你们的信件丢了，绝对不是我拿的， 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将宾州大道1600号的名声维护得多美好。
如果他们白宫住烦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两天，举办个国宴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仅有55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
大楼的行销手腕的确为这里创造了话题，但是马朱比也语重心长地呼吁基建人千万别把这里当成白宫。
目前的国际环境四处充满敌意，我想说的是保持和平，我们不想要错误发生。一个有误差的地址会让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以为我们是白宫。这么说吧，安全最重要。
要风风光光地拥有一个与白宫一样好记的地址，如今只要付了定金就可以，但是要搬进去住之前，还是先仔细考虑清楚再说吧。走进美国，林文明、莫非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第4选区啊，有一个国会众议员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的一个候选人，叫做福江秀。他是来自中国海南偏远的农村，26岁才来美国，当过程序员，做过房地产。那如果他要是当选了，福江秀会成为美国国会里首位第一代华人的女议员。4月24日的时候呢，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竞选说明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讲述自己一年多的参政经历。
互相就你这发表他的演说好吗？
北卡罗来纳州第4选区国会众议员参选人福江秀来美18年，他对政治一直很感兴趣，常在微信上与华人讨论政治。
谈国家大事这件事情，对好像对华人，尤其是留学一代来讲，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么谈，我们之间谈来谈去也没有决策者听我们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我说我去看一下，到里面去看一下，究竟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福江秀发现共和党的理念很对他的胃口，第一次参加共和党的集会，就自告奋勇担任共和党委员会基层组织代表，并获得全票通过。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就是说个人的责任感，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承担我们个人的责任，用中文来讲其实就是自力更生了，对不对？那个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还有一个呢就是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这个政府呢要有职责，我们要监督他的职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family value， 就是家庭价值观。
去年2月第一次参政以来，福江秀自觉如鱼得水，在当地和党内支持率一路走高。
让我看一看你的持枪证，我刚好带着持枪证，因为你共和党人，你不用枪的话，基本上你拉不到共和党人的票，对不对？那我刚好带着持枪证，我就给他看了。他说：“那好，那你我这一票你拿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回答：“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太适应中国的官场的这个文化，啊，那但是我在美国政治文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进去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障碍。我认为我是一个能跨党派，能跨各个族裔，也能跨各个年龄段，我能把所有的人都能联合起来的人，我不是说只是专注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人。”
福江秀在国家财政赤字和外交方面的主张为他赢得党内的支持率，可他一直声称很少从种族出发考虑问题，在华人社区里引发争议。在说明会上，一名与会者向他提问，
但因为从微信上面的言论来看哈，就大家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反华反共，更难说可能就是反我们中国人，反我们中国社区。所以我觉得吧，他得有一个立场，所以我们今天想听一下他的立场在哪里。到了国会会不会替我们华人讲话？两女聊这个事会不会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这种人，我们需要这种领导。
我觉得华裔作为美国的一部分，美国好了我们就自然就是好的，对不对？如果美国大萧条的话，华裔难道能独善其身吗？那是不可能的。政治的光谱是很宽的，议题也是很宽的，我们在这一点立场不一致，这并不代表我们100%的事情都不一致。我们这件事情不能合作，而下一件事情能不能合作呢？我们要把眼光看远一点。
也有与会者赞同福江秀对于种族背景在政治中的角色的理解。
我很认同他，看问题我们不要老觉得自己的族裔，当然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这样的族裔的权益， 但是更应该站在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角度，就比如说我们也要，我们不能为了华裔的这个利益去侵犯黑人的利益，侵犯西班牙人的这样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权益是在白人的这个利益之下。
就任何一个华人，我不管他是所谓的左还是右，如果大家都关心共同的议题，看法不一样没有问题，而且在有些问题上你可能是左派，在有些问题你可能是极右派。
如果当选，福江秀会是国会里首位第一代华人议员。除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福江秀希望自己的经历也能为华人参政提供借鉴。
作为第一代华裔移民，不论大家喜欢我也好，不喜欢我也好，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很值得大家借鉴的。那我也不是那么小气，就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不对？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宝贵的一个经验。
美国之音小哥西西华盛顿报道。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了，今天的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市政府啊，在每年9月的中旬，也就是这个公共泳池关闭之前啊，总会腾出一天来，让狗狗们也来享受一下消暑气。
好，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